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回。韩立看到的这个小花啊，寸许大小，数片花瓣都往同一方向奇怪的卷曲着，竟合力呢形成了个独特的造型。远远望去啊，就像许多个滑稽可笑的小猴子挂在那里一样，真是让人惊叹万分。不用问了，这些肯定就是紫猴花。看其茎叶的颜色虽然是青色，但肯定是火候太浅的缘故。韩立一看到此花后，立即惊喜地想到，但是当他目光一转，落到了紫色石壁的下面的时候，韩立的眼色就苦了起来。那里竟然有一只数尺长的巨型蜈蚣趴在那里，看它身上漆黑闪亮的尖壳，数尺长的触须，狰狞可恶的造型，韩立可没动手，心里就万分发毛了呀。他虽然还没杀过毒虫之类的妖兽，可关于他们的恶名早就耳闻的太多了呀。据旁人所讲，毒虫类妖兽比那些同期的猛兽飞禽类妖兽难缠多了，而且大多会些比较偏门杀伤力极大的毒术，动不动就能让人身中毒一命呜呼，所以没有必要的话，还是尽量的不要招惹此类妖兽的为妙。眼前的这只蜈蚣如此之大，最起码也应该是中阶妖兽，这搞不好啊是上阶的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怎么能不让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呲牙咧嘴了好半天。现在可不是他要招惹对方，而是这只蜈蚣妖兽已经成了这些紫猴花的守护兽了。如果不解决掉这只大毒虫，想采摘石壁上的灵药，哼，纯粹是痴人说梦啊。韩立收敛了自己的气息，将头缓缓缩了回去，尽量将动作做得迟缓，不去惊醒了看似还在熟睡中的巨大蜈蚣。他紧靠着石壁，微皱起双眉，低头思量起应该怎么对付妖兽的完全之策。用依仗几件顶级法器的威力蛮干硬上也不是不行，光是祭起金光砖福宝，他就有十足的把握能一砖就将那妖兽拍扁了。但是此次厮杀后，他的法力恐怕就要消耗不少，无法再保持自己的最佳状态。要知道啊，那后面的路还长着呢，面对的危险肯定是会越来越多，而他因为要赶时间，又不可能再花费半日另行打坐恢复法力，所以以法力的大量消耗来换取这次的胜机，韩立并不怎么情愿。苦思冥想了一会儿之后，韩立心头一亮，有了个不错的主意。在行动前呢，他先谨慎地伸头看了眼那只蜈蚣，见他仍趴在原地一动不动，这才放下心来。于是韩立微微一笑之后，就消失在了来路上的黑暗中。不大一会儿功夫，韩立又满面春风地回来了。这一次啊，他身上的护罩已经不见了，并且没有再做鬼鬼祟祟的举动，而是大摇大摆的直接一拐弯走进了蜈蚣妖兽所待的大厅内。韩立这么大的动静啊，那只蜈蚣妖兽若还没有察觉，恐怕就不是妖兽而是蠢兽了，所以这丈许长的巨虫立即警觉的冲着韩立昂起了手，两只粗长的触须挥舞个不停，并发出了嘶嘶的怪声，让人看了是心惊胆颤呢。韩立见此也不说话，一扬手，数颗小火球就极快地飞了出去，正好打到了妖兽的头，发出了一连串的爆裂声。火光过后， 韩立清楚地看到，这个妖兽啊，被火球击中的头部仍然乌黑发亮，竟没有在外壳上留下丝毫的痕迹，这让他惊讶不已。看来一些人说的没错啊，这毒虫类妖兽果然极为的难缠。巨蜈蚣虽然没有受伤，但却已经被韩立刚才的挑拨给彻底的激怒了。他嘴边两只锋利的獠牙一分，一股红色的毒雾就从口中狂喷了出来，气势汹汹的向韩立铺天盖地的涌来。看其架势，大有要把韩立化为毒水的意思。韩立呢，自然不会傻傻的待在原地，让这些一看就知奇毒无比的东西沾染上丝毫啊。没有了护照拖累的他，脚尖一点地，立即比毒物快那么几分的速度倒飞出了大厅，然后转身就向来路狂奔而去，似乎因惧怕此妖兽的毒物而要落荒而逃了。那巨蜈蚣自然不那么轻松的就会把韩立放走，他左右无数的手脚一阵极快的蠕动，其身形竟如风一样的追出了大厅。看其速度，完全不下于正奔逃中的韩立，这可让回头望了一眼的韩立大吃一惊啊！急忙又加了几分身形，才又将这蜈蚣怪兽甩开了一定的距离，消失在了通道内。巨蜈蚣一阵低声的嘶嘶怪叫，毫不迟疑的紧跟了过去。这条通道啊，这个怪兽已经走了无数次了，自然比韩立熟悉的多，所以不大的功夫竟然追了上来，也清楚地看到了韩立的背影。蜈蚣妖兽大喜啊，手足挥动得更加急速，恶狠狠地一路往前猛冲。而就在这个时候，对面的韩立突然停住了脚步，竟然回过头来笑嘻嘻地看着妖兽，不再向前奔跑，似乎完全放弃了逃跑的念头。如此一来，巨蜈蚣眨眼间就窜到了离韩立只有三四丈的地方，他正要大喜地用獠牙把眼前的这个人撕得粉碎的时候，腹部忽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让他身形一顿之后，马上痛苦难当地满地打起了滚，接着大量的黑色毒血从身上迅速地涌出来，流淌一地啊。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巨蜈蚣最薄弱的腹部竟被以锋利至极的利刃在不知不觉中给整齐的抛开了，竟给这个妖兽来了个大开膛啊！如此的巨大的伤害啊，就难怪巨蜈蚣如此的痛苦了。而站在一旁的韩立当然也不会放过打落水狗的机会，他一抬手，一道圆形金光和一把蓝莹莹的飞刀就脱手而出，直切向巨蜈蚣两只粗长的触须。砰的一声，两件上品法器仅在触须砍了两个不大的小豁口，就被清脆的崩开了，让韩立一下子呆住了。好坚硬啊，几乎和中品法器的质地有的一拼了。韩立暗暗侥幸，如果不是略施展了一些小手段的话，收拾这头巨蜈蚣还真得费一些手脚啊。韩立见飞刀金箔不大奏效，就顺手收了回去，但见此虫虽已受致命伤害，但是生命力太旺盛了，仍是在那里翻滚个不停，看来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挂掉。于是皱了一下眉，干脆身法一展，急速地从妖兽头上一闪而过，竟不再过问此兽生死，直接沿山洞的通道回到了石厅。石厅内，那几株青色的紫猴花还安然无恙地待在那里，这让韩立满心欢喜。他从储物袋内取出了树枝大小一样的玉盒，摆在了地上，这才记起飞刀，极其小心地把那紫猴花连其根下的小块紫色石都一起弯了下来，然后用飞刀平拖着飞回了他手中，而被他放入玉盒内仔细地封存盖好。当所有灵药都被韩立一一采摘完毕， 妥当收好之后，他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心神大定了下来，吃了个懒药，再随意的扫视了一番石厅，确信这里的确没有被遗漏的东西，才不慌不忙的走出了此地。当韩立路经巨蜈蚣受重创之地的时候，那妖兽已经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彻底的死去了。其身下流出的大滩黑毒血，让这一截山洞内都弥漫着一股让人呕吐的怪味儿。韩立闻了，大有些头晕脑胀之感。韩立一惊，知道这是毒血毒性散发到空气中所致，所以赶紧服了一些清灵散下去，这才让不适感消退。他走到蜈蚣身体七八丈远的地方就停了下，接着放出飞刀，在他身上乱戳了七八下之后，看其真的没动弹分毫，这才放下心来继续过去。但是刚走了几步，韩立身形一顿，一弯腰从地上拔出了一把黑漆漆的短刃出来，他用两根手指将刃口中的黑泥轻轻一抹，短刃立即金光闪闪起来。原来韩立能一下子让蜈蚣妖兽的腹部就轻易的划开，竟是在消失的那段时间内，把这金刃呢费力的抛开着蜈蚣背部的外壳来。没多久啊，几块数尺大小的硬壳被韩立硬生生的切了下来，被他小心的收进了储物袋中。这些呀，足可以抵挡顶级法器全力击的东西，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如果做个简易内甲的话，肯定能对自己大有用处。其实按照韩立的本意，恨不得将这蜈蚣的所有外壳全都切割了下来带走，但是如此一来就太耗费时间了，而时间对现在的韩立来说是最奇缺的。所以韩立带着点遗憾出了山洞，并马上向下一个早已拟定好踩在那里同样也应该有一些还未成熟的天灵果才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韩立马不停蹄地按照计划搜集各种还没有成熟的灵药的时候，其他几处众所周知的有灵药成熟的地方，却爆发了精锐弟子间的大冲突。毕竟能够预知灵药成熟地点的也就是这么几处，各派高手的大碰头那是不可避免的。在离韩立东南方向一个幽静的山谷内，就有三个人为了两株韩立才到手的紫猴花正僵持不下。只是这两颗紫猴花颜色不再是淡青色，而是艳丽至极的炫紫色，并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异香。在这两颗紫色奇花的前边，还有一头长着火红独角的怪鹿，身手两番的躺在血泊之中，已经死去多时了。而怪兽尸体的不远处，则有三个衣衫各异的人呈三角位置站立着，但是谁也没有出手，似乎都对对方有一些害怕。你二人到底是何意？这只赤脚鹿可是我独自杀的，灵药应该归我才对呀。说话的是一个20来岁的蓝衫青年，长得面目英挺，身材修长。他一手持一把青色飞叉，另一只手呢托着一颗黄色的珠子，两物上面灵光耀眼，一看就知道是顶级法器，难怪此人能独立击杀那头看似不凡的上界妖兽。道兄，没想到今年又见面了，你我还真是有缘分啊。这次说话的呀是一位手拄拐杖的凡人青山老者，看似慈眉善目，一脸和蔼之色，但却对那青年的质问根本不加理会，反而和另一位中年道士说上了话。是啊，我也没想到今年还会和李施主再碰到一起啊。 道士背着一把带鞘的简朴长剑，神情自若地说道，同样的也没瞅青莲一眼。天阙堡的青莲大怒，他自小资质不凡，家世显赫，人又长得英俊潇洒，从来到哪儿都是被人瞩目的焦点，可现在却被这两个家伙如此的羞辱，怎么能不让他恨意大生？可是还没等他再开口说什么，老者和道士下面的几句话立即让他脸色大变。好了，就是咱就不用提了。哎，如今这有两株灵药，你我二人正好平分，一人一株怎么样啊？老者没说什么废话，向对面的清虚谷道士发出了联手瓜分灵药的邀请。中年道士闻言，脸上没有惊讶之色，略一沉吟之后就点头应允道，哈，也好啊，我等实力差不多，这拼斗下去也是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得就这样吧，我没意见。青年把对面二人的对话听了个一清二楚，心里是又惊又怒啊，对方二人一联手，他虽然自负法器威力奇大，但也知绝不是对手，但要就此放弃即将到手的灵药，他说什么也不甘心的。于是脑中一阵急转之后，青年忽然身形向后击射，直奔那两株灵药而去，他又一把抓起灵药，再马上逃之夭夭。找死！青年刚一起身呢，那青山老者脸色一沉，一扬手竟把手中的拐杖扔了出去，化为了一条青光直奔青年而去。这拐杖所化的青光太快了，就那么闪了闪，就后发制人的到了青年的前面，拦住了他的去路。青年大惊啊，这是什么法器，怎么这么快？不过事已至此，他已不及多想，一抬手，手中的青色飞叉就迎了上去，身形却丝毫不停地继续向前奔走，看来不拿到灵药他是不会罢休的。小友已经迟了，还是速速离去的为妙，不要逼贫道今日大开杀戒哟。青年还没走出两步，身后就传来了道士不温不燥的声音，好像呢就贴在他身后一样，让青年吓得是魂飞天外啊。青年脸色煞白的回过了头，果然呢，那道士就离他只有一丈开外，正笑吟吟的望着他。脸色苍白的青年不再言语，立即调转方向向谷外狂奔，连头都不敢再回望一下。他心知啊，自己和这二人的实力那悬殊太大了，再打那灵药的主意只是找死而已，对方能放他一马已经难以置信了。道兄的灵狐步比以前更厉害了，哎呀，真是出神入化，出神入化呀。老者见道士放过青年一马，大感奇怪，但也未出手阻拦，反而称赞起了对方。没什么，雕虫小技罢了。道士淡淡的望了一眼青莲消失的背影，慢悠悠的说道，李施主是不是看贫道放此人离去有些奇怪呀？中年道士沉默了片刻之后突然开口说，说实话嘛，啊，是有那么一点，小家伙的法器不错呀，我看了都有些动心呐。老者倒也并不掩饰自己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那施主趁早打消此主意的好，这个人可杀不得哟。道士皱了一下眉，略带警告地说道。青山老者闻言，脸上闪过一丝诧异的神色，但是并未开口问什么。他知道既然话已经说到这里了，以对方的为人，那么后面的话他肯定会为自己解释清楚的。但是当道士说出了原因的时候，就算老谋深算 自诩一直很沉稳的老者也不禁大惊失色，他没有想到这个青年的背景这么复杂，这如果当初自己忍不住一刀杀了这青年，那以后的麻烦可就大了去了，依自己现在的水平还真惹不起这家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回。